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你对复活这件事情所有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因着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生活经历有限，我们的见识有限，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不了解，我们常常忘记了这样一个宝贵的你的应许。因此，今天我们求你再次的对我们说话，将你这样的一个教导放在我们的里面，也活化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不但有那永生的盼望，有那复活的盼望，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活出那复活的大能。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刚刚弟兄带我们读的哈，是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哥林多前书总共只有16章，所以到了第15章的时候，它已经是到了最后的16章里面有很多的结束语这个样子，所以15章它已经是非常非常后面了。因此呢，15章其实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一个高潮所在了。保罗一步一步的带，就是说神带领保罗一步一步的将他所传的信息往，就是说一步一步的走到了高潮。那这个高潮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读到了，我们都有印象，他是讲到复活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复活这个信息会成为保罗的这个整个哥林多书信的一个高潮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整个哥林多书，他讲哥林多前书，他讲的是什么？哥林多前书是保罗纠正哥林多教会的里面他们一些问题的这么一本书信。那保罗之所以会写哥林多前书呢，是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陷入到了一种很危险的光景里面去了。那保罗，所以他写哥林多书是因为是有人从哥林多教会来告诉保罗说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些情形哈，保罗内心非常的气愤，也非常的焦急，因为哥林多教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分裂的这么一个状况底下，一个分裂的边缘了。所以保罗就急着写这封书信给他们，就指出他们说：“你们的他封闻你们格莱士来到我这来说，你们封闻你们你呃知道你们当中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还有人调子上的更高的说我是属基督的。”然后保罗指出他们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其实你们以为你们是属基督的，属保罗、属基法，其实你们根本上讲你们都是属肉体的。”所以保罗就指出了哥林多教会。也指出了，其实我们所有的教会，我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属灵上的软弱，表现可能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因是我们都是属肉体的啊，属肉体的人他会自高自大，他会自以为是，他会自我中心这个样子。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就从第3章开始啊。然后这第一章他，然后第2章呢，保罗就讲说，那么要属肉体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不能治标，我们需要治标，但是不能仅仅治标。我们治标呢，我们也要治本。治本之道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保罗就说：“我在你们当中，我定义，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就要用十字架的这么一个真理，十字架的这样一个道路来对付人的肉体。这，那么当人的肉体被对付了之后呢？神的生命就能够借着人能够活出来啊。那么保罗讲了十字架这么一个解决教会问题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道路之后呢，保罗从第3章开始，那么就具体的替他们一个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第3章、第4章，保罗解决了他们当中彼此纷争的问题啊，你是属保罗，你属保罗，你属基法的，然后保罗怎么样子替他们解决？然后第5章到第6章呢，就解决了他们教会当中的一些。我称之为乱七八糟的问题啊，他们当中有淫乱的问题，这个淫乱有人甚至有弟兄彼此到法院去相告的这些问题，保罗就替他们解决了。第7章呢，保罗就开始跟他们解决到他们的一个他们当中对于婚姻。对于婚姻的这一些的一系列的错误的观念啊，那保罗也给他们解决。到了第8章到第10章呢，保罗就把他的议题从他们的私人生活里面移到了他们的教会生活里面去，就指出他们教会生活当中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他们滥用他们的自由啊，滥用他们自由表现在。 对于什么食物可以吃，什么食物不可以吃啊，就具体讲就是向偶像献祭过的这个肉还能不能吃的这么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保罗就指出这个肉能不能吃呢？从神学的角度，这保罗说，当然偶像算不得什么，这个肉其实还是肉啊，它的本质并没有变，那么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会不会从如果你考虑到你吃会不会绊倒别人的这个角度呢？从属灵的这个角度上讲呢，你应该顾念到彼此的这个软弱啊。保罗就跟他们指出了这个道理。然后呢，这个只是他们的在滥用自由所带来的混乱。那么接下来呢，他们这些属肉体的人呢，他们的之间的问题就是混乱到了他们连聚会当中，他们连圣餐都会混乱起来啊。那保罗也就是纠正他们说，我们教会在一起圣餐啊，领圣餐。这个在保罗那个年代领圣餐不是像我们今天这么简单了哈，就是一个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东西了。那在保罗那个年代，他们的这个圣餐其实就是类似于我们教会的爱宴这个样子。这么一个很正式的，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怎么样子？你们保罗说，你们聚会吃喝要彼此等待啊，你们要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保罗有很好的这个教导。那么你知道哥林多人是属肉体的了哈，属肉体的人他们有一个本事，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也有这样的本事，就是神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对不对？我们这些属肉体的是化神奇为腐朽的人啊，这个是肉体的一个特征。本来很好的东西，比如说神的恩赐啊，这是很好的东西。嘿，如果我们属肉体的话，哈，神给我们的恩赐恰恰可以成为教会里面麻烦的这个来源。那么，因此呢，保罗在12到14节里面就讲到这个恩赐怎么是怎么回事。因为哥林多人他们也有神的恩赐啊，保罗一上来就讲啊，他们里面能力恩赐一样都不缺的，他们也有恩赐啊。但是神给他们的恩赐，结果成为他们互相攀比、互相竞争，甚至于互相瞧不起的这么一个根据了。好，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属肉体的人的特点了，他是化神奇为腐朽。哎，他们人属肉体就有这个特点的。那保罗就是怎么样跟他讲呢？保罗就在12、13、14章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跟他们讲到说。就是12章解决他们十二章指出了他们当中的问题。13章呢，保罗就讲爱，说恩赐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但是我们使用恩赐的一个 guidelines 是什么啊？使用恩赐的 guideline 就是爱，所以爱是一个更大的恩赐。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上一啊、然后呢，因为有了爱，我们就知道恩赐应该怎么使用。恩赐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工具性的一个能力。我们有了这种能力，不等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好好使用，对不对？你一把刀在妈妈的这个手里面，就可以做出很美味的菜肴来。在孩子的这个手里面，割伤他自己已经算是好的了，割伤别人他会闯下大祸的，对不对？所以恩赐本身是一种能力，更重要的是使用这种能力的生命。使用这种能力的能力就是生命，就是爱啊！这是保罗在13章里面讲的。那么到了第14章，就是我们上一次呢，保罗就讲了，有了爱，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我们就能够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了啊！我们叫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哈，就出现，那么其实就是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啊？弟兄姐妹，就说。哥林多人不是这些很简单的人，他们一定会问这些问题，就说：“那我干嘛要这么麻烦啊？”就说有了恩赐还不行，还要学习爱啊！我们还需要，就说我们在基督里得了自由，得到了自由之后，我们要自我限制啊！就说我明明是有自由，那么上帝不给我自由，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隔了给我自由之后，要叫我自己来限制自己呢？这不是有一点？冤枉了吗？得到这个自由，这一切的背后是为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面临这个问题的。我们也面临这个问题。如果说一个人他只会他只知道怎么样子聚会，他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停止，不，我们为什么不要停止聚会？ 如果说我们一个人，我们今天只是在那边服侍，我们只是凡事忍耐，我们一起的所有的忍耐，我们参与属灵战争，我们甚至于我们忍受罪人的顶撞，这一切的背后，如果是没有意义的话，我们今天就干嘛要这样做？我们干嘛要？我们礼拜天我们干嘛要来教会聚会？对不对？啊，我们如果说两个礼拜前我们这边town里面有一个 event 啊，有很多千奇百怪的这种车子放在那边展览啊，有些我保证有一些你们都没有看到过，我还看到过一辆1937年的车子啊，就是放在那边。那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聚会？我们不去看看这些东西呢？那天晚上哈，我们头一天，因为我怕塞车，我头一天晚上我就来了，然后我们就去看了一下，看到那边有一个 band 啊，哗哗哗，这个乱唱哈。然后我太太就跟我开玩笑，她说：“你明天要好好讲哦，否则别人可有一个选择的啊，人家不在这里听，人家可以到那边去听音乐啊，这个样子的。”那我当然就跟她开玩笑说：“哎，那个音乐还没这么吵的这种音乐哈，根本人家可能要躲到我们教会来，正好听我讲到啊。”这是我们之间开一个玩笑。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就要坐在这里？不到那边去树荫底下，坐在这种沙滩椅上，翘着脚，再喝一个啤酒啊，或者喝一个什么饮料，慢悠悠的随便聊聊天，也不需要关手机，对不对？就说为什么我们不去那边呢？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不停止聚会？我们为什么要忍受罪人的顶撞？我们为什么要持守这一切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十五章，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个高潮呢？因为他替我们基督徒生活所有的忍耐，所有的努力，给出了一个理由。他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基督复活了。基督，因为基督复活，我们也要复活。所以保罗就指出了一个说复活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为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理由。我们都是需要理由的。我们就是没有理由，我们不会这样生活的，我们不会这样生，我们不会做出这样子的这个选择的。有些人很忙啊，比如说那个利昂弟兄，他是学医的，对不对？他一个礼拜要工作70个小时，70到80个小时，好不容易有一个礼拜天了，他不在家里伸伸腿睡一个难得的懒觉，这么早跑到教会来干嘛？对不对？来干嘛？因为他会要复活的，当他复活之后，他会发现说，这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他在教会跟大家一起敬拜神，在勇士里面有的价值远远超过他躺在床上的那所有的一个价值，所以他来了。复活会给我们所有的聚会、所有的生活、所有的侍奉提供一个意义出来。那么这个，所以复活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重要。那我计划是第十五章，我计划分两次讲。第一，今天我们讲的，我们要 focus 在第一节到第34节，他讲到的是基督复活的基督复活的意义，对我们基督的复活的事实和这个事实对我们的一个意义哈。那所以呢，我提的一个题目是基督已经复活了。那下一次35节到58节，我会讲到说基督复活的性质。基督复活的性质会告诉我们，我们身体复活之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性质。我们身体复活之后，我们在复活之后，我们有的生命，那就不是我们今天活着的这个生命。如果说我们今天活着的这个，如果说我告诉，如果哈，我当然没有这个能力，也神也不会这么做。如果说神跟我们讲说，好，我让你的生命再从头到尾一样样的活一遍的话，我相信我们里面有很多人可能说太好了，因为他很成功，他很享受，再活一遍对他来说不错。有很多的人他可能宁可不要再活一遍。哎呀，如果说你这一辈子你碰到了一个恶老板，你碰到了一个坏婆婆，你碰到一个或者坏的丈母娘，或者怎么样的，你有可能是丈人啊，不一定是姐妹不好哈，就说或者你碰到了一个坏的公公，这个之类的人，你可能觉得说我够了够了，我这一辈子我不要再活了。可是神的复活，我们将来在基督里面复活之后的生命，不是这一 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层次的。我们那个生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命？有些人生来是残疾的，你叫他再活一遍，哎呀，他谢谢你，他谢谢你们一家啊！你千万别了，你留着，你来替我活，要不要？有些人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哎，复活之后的生命完全不是这个样子。那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说的35节到58节，基督复活的性质。所以呢，我下一次呢，我会讲的题目是我们也要复活。今天我们先讲基督已经复活了，这是一个事实，这是所有事情的一个起点。好，我们接下来看，好，基督的复活。保罗一上来哈，他就指出了说，基督的复活是一个福音，但是呢，很不幸是一个常常被人家遗忘了的福音。所以保罗一上来他就讲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个福音先前已经传给哥林多人了。保罗并不是说，跟哥林多人讲说，哎呀，对不起，我以前忘记告诉你们了，基督已经复活了。他不是，他早就告诉过他们了，但是哥林多人有听没进啊，他们这只耳朵听进去，那只耳朵出来了，因此呢，他们在生命当中，他们完全活不出那种基督复活的这个样式出来。那么保罗就要跟他们讲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再一次的告诉你们知道。他说，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然后后面他讲到说，如果你们。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的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个福音是要是能够拯救你的。所以这个福音呢，是哥林多人忘记了的，他们没有活出来，他们完全没有活出基督复活的那个样式出来，是因为他们忘记了，是他们因为忘记了这个福音，而这个福音呢，又是神啊、这个复活的这个信息呢，又是福音的一个核心。我们有时候会不了解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复活是一个基督福音的一个边际啊，一个，对不起，我用英文讲是一个 marginal 的 value，是一个边际的一个效应啊。基督的福音是主要是解决我们罪啊，那么他的复活是一个边际的效应，是一个顺便得到的一个福利。因此，我们很多人会忘记，我们很多人会忘记。那保罗就讲说，不是的。这个复活是基督福音的一个核心啊，所以他讲到说，如果说你们不是突然相信能持守我们传给你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然后保罗接下来讲到的第3节到第4节里面就讲说，我传给你们的，当日传给第一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说第三天复活了。因此呢，就说复活这个信息哈。是福音的核心。如果说我们把复活这个东西忘记的话，我们几乎就把福音给丢掉了。那哥林多人他们的生活就显出了这一点，他们一点都不像基督徒，他们一点都没有活出基督徒该有的样式。他们生命当中，他们活出来的一点没有基督的这个样式。为什么？因为他们把复活的这个教义给丢掉了。啊，那么复活这个事情，它为什么这么容易被我们忘记呢？我想不外乎一个原因是，复活这件事情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难经历、很难体会的，啊，很难经历、很难体会的。我们这边坐的好几位医生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把人一个人从已经好像死掉了、还没有死透的这个阶段把他救活，啊，那。医学上啊，不断的修改死亡的定义啊。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心脏停止了跳动就当他死了，以至于有些文学的笔法说啊，一个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死了，对不对？那么现在说哦，不对不对，要脑死亡。后来说不对不对，要什么瞳孔怎么放大？我不知道现在医学上对死亡的定义是什么，所以现在人他们不断的修改死亡的定义。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个是我们对生命的一个了解就更深了。我们知道说有很多人，我们认为他死了，哎，救回来。原因是他根本没有真的死啊，他根本没有真的死。那么一个真正死掉的人，哎，我们好像 在座的大概都没看过一个真正死掉的人复活吧？就像耶稣为什么在拉撒路死了之后3天4天，然后他才去呢？就是要让他这个人真正的死透。一个死了这么多天的人，总没有什么其他的解释了，他是真正死透了。而这个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是我们生命当中，我想我们大家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因为我们大都是凭眼见，我们大都是不知道怎么凭信心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听到复活的教义，我们可能听了，但是我们心里面可能觉得啊，真的。然后我们可能翻翻白眼啊，或者怎么样子，我们内心不是很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呢，保罗在接下来，保罗应该是也是他也是这个知道的啊，他知道人心是这样子，所以接下来呢，保罗在第二部分的时候哈，他就详详细细的跟我们列出了为什么复活这是一个可信。不但是他必信，也是可信的一个教义。因此，保罗在对复活这件事情用了很重的笔墨来告诉我们说：“哎，你们不要因为你们没见过，不要因为你们很难体会、很难想象，你们就不接受他。”那保罗给的复活的这个证据哈，保罗是他给了两重的证据。第一重的证据，保罗指出说，复活这件事情是神的神圣计划的一部分。所以你看，在第三跟第四节这两节圣经里面，哈，保罗讲了两次，照着基督，照着圣经所说，就是，第一次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然后第四节他说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保罗两次的他讲到了这个他两次这个讲到了。复活是神的一个神圣计划的一部分啊，说是那神是很早很早在创世以先，他就已经计划了这所谓的救恩，他在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神已经命定这件事情像这样发生了，而且呢，在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他已经把这个计划向我们启示了。这个计划是神很早就跟我们启示的，是神计划当中的一部分。那么神计划的一部分会不会失败呢？当然不会，对不对？所以保罗又首先他指出这件事情，复活这件事情哈，虽然我们很难想象，虽然我们在经历里面很难真的去体会，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这个体会，但是保罗跟我们讲说，不要灰心，不要灰心，因为这件事情是神的命定，是神的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所以一定会成的。第二，保罗提供了五重的这个见证人，这五重的这个见证人的身份都不一样的。第一是彼得等12个使徒，那这个是他们是教会的根基啊，教会就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所信的都是他们传给我们的。这一群人，彼得他们这一群人，他们这个讲到这个事情是神所给我们的第一重的见证人，因为他们亲眼见到了。他们亲眼见到了，复活的这个基督。他们这一群人，他们不但见到了，他们还摸到他，还有一个人把手伸到他的钉痕里面去，确定这个是基督的啊！这确定这个是基督的，所以这个是彼得他们，他们是基督复活的目击证人啊，目击证人。第二呢，是500多个弟兄。啊，这500多个弟兄，保罗特别讲，他说他们当中的一大半今天还到如今还在。就说这个可不会是一个谎言，因为第一代的目击证人都还活着，好，大部分的人都还活着。人可以撒谎，但是呢，人通常他编造一个谎言的时候，哈，他会让能够推翻这个谎言的目击证人不在的时候，然后来编造这个谎言，对不对？他不会说这个目击证人大部分都还健在了，然后他编造一个谎言，这。人没有那么笨的哈，人不会这么自打嘴巴的，所以保罗就指出说，有一词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如今一大半如今还在哈，虽然也有碎了的，碎的就是保罗刻意的回避死这个字，所以他讲如果还有碎了的，那么第三个是谁呢？是雅各，雅各是教会的柱石，对不对？是在教会里面广受尊敬的一位人，那么他是耶稣肉身的兄弟。 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在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啊，他的兄弟都认为他疯了，雅各认为耶稣疯了。所以有一次圣经里面有一次看到说雅各他们拼命的要把耶稣拉回家去，雅各他不是一个，他不是一个耶稣传道的时候雅各不是一个支持者，所以雅各没有动机为如果说耶稣他真的是为了他所传的道死了，而且死了之后没有复活，雅各这个人他没有动机替耶稣圆这个谎的，他只会说。哎呀，我早就说了，我这个兄弟哈吃错药了，我这个兄弟不知道，就是说不知道怎么糊涂了。雅各他只会这么做见证，雅各他没有动机替耶稣来圆这个谎，但是雅各现在见证耶稣复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肯定这只有这是一个事实，对，好，然后呢就是众使徒就是福音传到各地的一个器皿，那么最后保罗就讲到了他自己了。就说他说末了也显给我看，然后他自己是什么呀？他自己的那种不可思议的这个人生哈。然后他说，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他什么叫做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呢？就是他在地上哈没有受到耶稣的栽培，他没有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跟随过耶稣，他没有跟耶稣住在一起，跟耶稣一起住一起吃，他没有跟随过耶稣。换句话说呢？他的人生今天能够为耶稣这个样子的拼命摆上，那一定是有一件非常奇怪、就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然后呢，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他非但他没有受过耶稣的栽培，他起点很低，而且呢，他还是逼迫教会的哈。他说：‘因为我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的。’”所以，如果保罗，我相信保罗是诚实的，但是如果说他想要撒一个谎的话，哈，他会应该撒谎来支持他逼迫耶稣的这件事情的合理性，对不对？因为他本来是这个样子的人，所以呢，就我想我们有时候，做一个什么事情，哎呦，做到后来发现自己可能错了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将错就错，撒个谎，将错就错下去，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保罗呢，他一开始逼迫基督的，现在哈，他的这个人生不可思议的有一个大的反转，他忽然之间转过来，他本来去大马士去抓那些奉耶稣的信这名的人，相信耶稣复活的人的这一群人，就要把他抓来，要迫害他们。可是他人到了那边之后哈，他就自打嘴巴，他就想说，哎呦，耶稣复活了，他开始讲这个事情了。就是他的人生有一个不可思议的这么一个大的改变，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真正见到了复活的耶稣，他真正在大马色的这个路上，耶稣不但复活显现给他看，而且还跟他说话，而且他发出来的光居然有这个能力把他打倒这个样子。所以保罗他经历到了耶稣复活之后的那个不可思议的能力。他自己的人生也有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改变，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呢，他拿自己生命、自己所经历的来给人看，说耶稣复活这件事情的一个真实性。然后保罗他就讲说，他说他本来是一个，根本就不配称为使徒的人。他说，然而如今我成了何等人，是蒙了神的恩造成的。保罗说：“如今我成了何等人？”他不是在那边夸口，他不是在那边讲说：“你看我得了，比如说奥林匹克金牌，或者什么得了诺贝尔奖之类的人啊。”他说：“我如今得了。”而是他说：“你看我如今为了我这个曾经迫害的道，怎么样尽心竭力的？是为什么？是蒙了神的恩造成的。是蒙的神的什么恩呢？复活的基督亲自向他显现的这么一个恩啊，造成的。”然后保罗就讲说。不但是我们，不但是我，就他说不但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我们如此传也啊，你们也如此信了。保罗讲到说，神的恩在他的身上，复活这件事情向他显现复活这件事情，不是突然的，他一定会产生结果的。让保罗也觉得他自己应该。为着神的国劳苦，那么保罗讲了这个话呢，这就是等于是他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说， 复活这件事情，基督的复活，对你，对保罗他们来说是这样，对每个人来说，对哥林多人来说，对今天的我们有幸读到这话的人来说也是这样子。基督的复活不应该仅仅是我们的一种感觉，不应该仅仅是我们的一种宗教的情怀。复活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事实来接受。我们接受了这个复活作为一个事实，我们就应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持守这么一个信念，我们应该按照这个信念而活。这个就是保罗在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面他讲到的，第一是有复活这件事情的，他要重生复活这件事情，他要你们人常常会忘记，保罗一定要人重生，因为这是福音的一个核心。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整个的福音会垮掉，而不是福音失去了一部分的能力，而是整个的福音就彻底的垮掉了。因为这个信息是福音的一个核心，这个样子。而且呢，这个信息是不但是可信的，不但是必信的，而且是可信的啊！神不但自己为这个信息做见证，他在圣经里面早早的就计划了，早早的就预言了，而且呢，他还留了五重的见证人，五重的这个见证人，包括保罗这么一个，人生发生了一个180度转弯的，保罗后半部的人生，简直就是对他前半生的人生的一个彻底否定。我们谁愿意这么做？如果说复活不是一个事实，那保罗他凭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这么做？只有一个原因，就复活是一个事实，而复活的基督保罗见到了啊！这是前面十一章，对不起，十一节。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就讲到了说，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的一个，对我们的今天的信仰生活有一个什么呢？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今天信仰的根基和将来的盼望，是和将来的盼望。我刚刚提到了说，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传福音，我们祷告，我们爱主，我们读经，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忍受罪人的这个顶撞，这一切的一切背后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复活这么一件事情。复活成了我们一个将来的一个盼望。那保罗先讲什么呢？他首先讲到说，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在这个地方哈，保罗用了一个，哥林多人不是很有学问吗？他们很讲逻辑吗？他们常常指责对保罗的意见，就是保罗这个人言语粗俗吗？其实保罗在他们当中言语一点都不粗俗的。保罗在这个里面，他用了非常严密的这个逻辑。逻辑推理，他给出了五条，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会产生出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荒唐的甚至于灾难性的后果出来啊。保罗在这个地方用反证法，前面保罗提供正面的证据，圣经的理据啊，圣经上的预言，有五重的见证人，在这边呢，保罗又用了又用了反证法，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将会出现多么荒唐的一个结果出来。然后保罗第一个呢，他就讲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啊，就说如果我们，对不起，我讲错，如果是我们这些人死人如果不复活的话，代表什么呢？代表基督就没有复活啊。既然基督复活是一个事实，保罗刚刚就讲了这么多的理据，那么如基督复活，如果我们不复活的话，哈，基督复活就是一场闹剧了。就说这神费了这么大的心，让基督道成肉身变成人，然后被人杀死，死里复活，什么结果都没有，还没就是没有 purpose 的一个，就是如果人不复活的话，基督复活就成了一场闹剧了，就成了一场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了。可能吗？当然不可能。神会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吗？当然不会。神让基督复活了，当然就是因为人也要复活。基督复活一定要带来一个结果的。如果人不复活的话，基督复活的结果是什么？没有结果。没有结果，那神不是很荒唐吗？所以不可能。所以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话，那基督，所以有基督复活，人就一定会复活。第二，然后他就十四节那边他就讲到说，他说若没有基督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了。就说 这些使徒们，使徒们传这个福音哈，他并不是靠这个福音，就说是得力的。他们传这个福音，他们是受尽逼迫的。事实上就彼得的那个12个使徒里面，除了约翰没有被殉道，其实约翰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殉道者啊。他虽然没有是被杀害，没有被判决死刑判决的这么杀害，但是约翰的人生一点都不容易的。他这么大年纪的被放逐到一个荒岛上去。他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所有的使徒，他们受尽艰辛，所传着传什么？传一个谎言啊！这个谎言，他们还知道自己是谎言。你有没有去尝试过啊？你一个人，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目的只是传一个他自己都知道是谎言的谎言。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有些人他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去传一个谎言，但是他自己不知道这个是谎言，有可能的啊，也的确是有可能的啊。对不起啊，我相信有很多的革命烈士其实是这个样子啊，他们为革命牺牲，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真实。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同志们其实是踩着他们的鲜血去享受这个革命的果实啊！他们头脑一热就那个了。那么，基督的门徒们，他如果说明明知道这个是谎言，他还这么去传，有没有这个可能？没有这样的人的，没有这样的人的，对不对？所以，基督的门徒们，为了这个基督的这个福音，舍生忘死的这么去传。一定是因为他们自己坚信这是一个真理，他们不可能，他们知道这是一个谎言。基督明明没有复活，彼得跟约翰两个人跑到坟墓里去，一看，耶稣尸体还在那边，两个人就商量一下，编了一个谎啊，出来就骗人家，然后他们自己为了这个谎言去死，这不可能，对不对？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真的看到耶稣的坟墓空了，他才会去讲，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对不起，这是第二个，所以就说是14节，他说我们所传的便是谎言。然后呢，第三呢，他说如果说死人没有复活的话，哈，信徒们所信的就没有了这个基础，哈，在17节那边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整个的宗教，无论是基督教也好，是佛教也好，是其他所有的这个宗教也好，他都要解决人的生死这件事情，人的生死这件事情呢，又显然的是从人的罪里面带来。当然，罪是基督教的一个称呼，在别的宗教里面，它可能有别的这种什么业力啊、什么孽啊、什么，反正有各种各样的称呼，都讲到说，因为人没有活出一个道德的生活，所以这个不道德的生活造成了人会死，而这个死要怎么来解决？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的罪还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讲说，你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面。我就说，信的这些基督徒，你们就依然还是罪人，这是第四点，他说，使徒们都曾14节前面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然后我们证明是为神说谎的人啊，就是说使徒们都成了骗子啊，他们对神对人都说谎。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人会为了明知道这是一个谎言，而且还为了这个谎言撒谎。明知道是谎言还撒谎的人有，他们一定是得利的。很多 salesman 是这个样子啊，很多人骗你们要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明明这个吸尘器不是最好的啊？他说这个吸尘器怎么好，对不对？那为什么？因为他骗你买，他可以有获利。我们知道是谎言，我们去杀这个谎言，有的那一定是我们要得利的啊。没有说什么我知道这是谎言，我还贴钱进去买了送给你。这个事情是没人做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最后一点，他说，如果说18节哈，他说，那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如果没有复活这件事情，基督徒的人生是 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年我自己在神面前祷告哈，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好像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家庭失去了他们的亲人。每一次我们都不知道失去亲人的这个，我们怎么样去安慰一个失去亲人的人？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信息去安慰他们，就是他们将来会复活。感谢主，我们所有这个他们都是信主的，他们将来会复活。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还会再相聚。弟兄姐妹，复活这件事情，也是我们生在地上，当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唯一的一个安慰，也是巨大的安慰，也是够能，也只有这个信息能够足以安慰我们。如果说人没有复活，那么这一切的安慰都没有了。人生真的是变成是，如果没有复活哈，真的，人最合理的人生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生，没有感情的人生。因为任何人，你对任何事情付出了感情，人也好，物也好，你将来受到的都是痛苦。如果没有复活，佛教讲的倒是真的，你不要在一棵树下面停留3天。因为你停留3天之后，你可能对这棵树产生了感情。我们养宠物，宠物会死。我们在一棵树下面停了3天，你可能对这棵树产生感情，产生了感情，结果你就是受痛苦。所以最好是人是没有感情的，那就不痛苦。啊，如果没有复活，那样的人生才真的是最合理的这个人生的啊。但是啊，那保罗说，如果说没有复活哈，就说我们所信的，我们仍然在罪里，就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真的灭亡了，也真的灭亡了。这是何等可怕、何等悲凉的一个人生呢？啊，因此呢，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用5个反证法来得出一个来推导一个假设，说死人不会复活的这么一个假设。因此呢，保罗在最后呢，他就得出了一个发出了一个凯旋式的宣告，然后他就说，19节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对不起，他不是发出一个凯旋的宣告，他发出了一个非常悲凉的一个得出一个悲凉的，他指出，如果说我们否认人会复活这件事情的话呢，他说，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一个非常悲凉的结论，就是我们就只能在今生有指望。那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句话是对的，弟兄姐妹。如果说神没有让基督复活，如果说死人不会复活，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其实就是那班使徒，对不对？他们要么被砍头，要么被倒过来钉十字架。他们最可怜的这个就是他们了。那么第二可怜的就是跟随他们的人，就是像我们这批人，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跟随他们的。啊，我们2个礼拜前，我们真该花点时间去看看那个车子，新奇百怪的，至少还可以满足一下你的这个好奇心，啊，跑来这边听听我吹了一通牛，有什么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不对？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这是有一个前提的啊。我没有在这边吹牛，我在这边讲的是神的道。但是如果说这死人没有复活的话，这一切都是枉然的，大家真的是白费时间。好。那接下来第20节，哎呀，有了这么一个宣告之后呢，保罗他就做出了一个就算比众人都可怜这么一个最可怜的一个宣告之后呢，保罗接下来在20节他说，但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罪了之人的出手的果子，他就做出了一个最明亮的这么一个宣告。说，其实我们不可怜啊！如果说没有死人复活，我们就是真的可怜。但是其实我们不可怜，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接下来保罗呢，他第二个呢，他就讲到了说，基督的复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何等的盼望。好，在这里面呢，保罗又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然后他就用了。几个，第一个，他讲说，基督已经复活了，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保罗用了一系列的很严谨的，从旧约的预表讲到新约的意义。 第一，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代表什么？在旧约哈，以色列人他们要把田里出产的出熟的果子收割下来，他们不是自己吃掉哈，要拿去献给神。献给神代表了什么呢？神从以色列百姓手上收了出熟的果子，代表了说：好，我承认，我承认你们已经把所有出熟的果子是以后所有的丰收的一个收成的一个代表，我收了这个代表。我承认，我接纳了你们的全部的奉献，这是一个代表啊，这是一个代表，有一点点像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小孩子哈，所以你们要爱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你了，那么也买了这么大一包糖啊，第一个你要给谁吃啊？要给爸爸妈妈吃，他们就挑了很小的一块给我们吃。好，我们吃了，代表说好，我们承认说剩下的都是你去享受，就等于是你替我们去享受吧。是有一点这个意思。出熟的果子是代表了全体的，神，基督复活了，是神出熟的果子，代表什么呢？代表说神应许我们所有基督所代表的都要复活。基督是一个出熟的果子。基督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他等于是代表了说，父神啊，凡属我的，求你都悦纳。而神让基督复活了，就是我悦纳了你，啊，就是这诗篇上讲的一样，就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所喜悦的。神喜悦基督，神就会喜悦基督所代表的一切。基督代表谁呢？代表我们，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神也悦纳我们，基督复活了，神也要让我们复活。所以保罗他用了第一个旧约的这么一个图画来给我们看，神从人手中接受了那个出熟的果子，代表了整个的收成，神都会祝福，神都会奉献啊，神都会这个悦纳。那么神悦纳基督，也悦纳了我们。基督会复活，我们也会复活。这第一个，第二个。保罗在这个地方用了亚当作为一个跟与基督相的，亚当也是一个预表啊。他在神学上这里叫做一个 federated head 啊，就是说是一个某，就是说是一个联合的这个代表吧。我一下子翻译不出来哈，是，然后他拿了起初的这个亚当和幕后的亚当，这个就是基督。那么起初的亚当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起初的亚当，他把因着他一个人的过犯，所以他所代表的所有的人都死了。所以说，所谓的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对不对？那么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好戏还在后面，还有一个幕后的亚当，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啊，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讲到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他目的不是为了定罪，他目的不是为了让别人感到，就是说让人感到绝望，他目的是要给人带来希望，因为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这是一个事实嘛，这是一个每个人都经历的，每个人这都死了嘛。亚当啊，不是，保罗的意思就是，你看属亚当的人怎么一个都死了，属基督的人也要一个一个都复活，从来没有人不死吧，对不对？属亚当的人没有一个例外的都死吧？同样的，属基督的人毫无例外，没有一个例外，你们都会复活。这是一个福音的信息。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听起来像是一个审判，但是亚当预表的是基督，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所以这是一个福音。这是一个。第二个，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又一次讲了神做事的一个秩序，神做事的一个计划和秩序。在前面第三、第四节里面，我们看到说神有一个计划，神有一个计划，神定了一个秩序。这个秩序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而死，然后又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这是一个秩序，神的一个计划。同样的，神还有另外一个计划啊！基督复活，神的计划并没有停在基督的复活上面。然后保罗在第二十三节到二十，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二十三节、二十四节里面，他又讲到神另外一个计划：基督复活之后的神的叫不是 Plan B， 而是 Phase Two， 第二个这个阶段来了，他说但是个人按照自己的秩序复活，在照样在基督里都要复活，但是个人按照自己的秩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我们刚刚看到了，这是一个预表哈。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也要复活。这些属基督的是指什么呢？在主里已经睡了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那些已经睡了的人，已经睡了的我们的长辈、我们的亲人，他们将来比我们早复活，他们将来比我们先复活啊！他们睡了，其次是他们在后末期到了。基督是那些属界，在后末期到了，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最后呢，就是那些死了的人先复活，然后我们照着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里面讲的，我们都会被提到空中去。我们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活着，如果我们也已经被主接去的话呢，我们跟他们一起复活。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幸，我们在地上还活着的话呢，我们会被提到空中去与主相见，与我们的亲人相见，这个样子。然后呢，再接下来呢，就是在末后到了，在后末期到了，那些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将国交与父神，将国交与父神。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的Phase two 就是说第二阶段的计划是什么呢？是基督复活，属基督的复活，基督掌权。基督徒，我们不但是复活，我们复活之后是掌权的，我们复活之后是要跟基督一起做君王的啊！所以第25节讲说，因为基督必要做王，基督带来的复活带来了一个荣耀的这么一个带来这么一个荣耀的这个结局，因为经上记着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人家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你看，从第19节，保罗就讲到说，如果没有复活，我们的人生将是一个非常凄惨的、非常悲凉的、非常没有意义的这个人生。但是有了复活，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无比荣耀的人生。我们就是最后与基督一起作王的这个人生。这是复活给我们带来的。这复活给我们带来的。那么复活能够有，既然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子的一个祝福的话呢？那么接下来复活就是我们基督的复活就是我们今天侍奉的动力。对不起，我这边漏了一个字，力哈，动力就是我们今天复活的动力。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到了为什么保罗在那边讲了很多哈，哥林多人怎么样子应该怎么样子解决他们的婚姻当中的混乱啊，他们彼此分门别类这些问题。讲到13章的时候讲到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我们做这一切的这个，照世人来看，甚至于是反人性的这个事情，我们做这一切的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我们的动力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动力就是基督复活了。因为基督复活，我们这一切的侍奉都不是枉然的。首先，我们受洗不是枉然的。我们不但我们自己在这边有一节圣经是蛮难理解的哈，就是说他里面29节他讲到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历代圣经学者对这节圣经哈，他都有一个不同的理解。有些人理解成为说，他说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哈，你看他们属肉体的人。方法很多的，千奇百怪的，他们觉得哎呦这福音很宝贵，那我赶紧受洗，我以后会跟耶稣一起复活，那很好。后来想说，哎，他们死去的亲人怎么办呢？对不对？他们可能已经祖祖辈辈已经埋下去不知道多少年了，挖都挖不出来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他说好吧，我替他受洗，然后他们就是好，我代替我的。什么曾祖父受洗，我代替我的高祖父受洗，反正他们爱带谁受洗，他们就带谁。然后带了之后呢，他们就觉得自己安慰说他们也可以复活了。这是哥林多人当中有可能他们当时有这种的做法。那保罗不见得同意他们的做法，但是呢，指出他们的逻辑里面说，你们之所以这么做，也就是因为你们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你们潜意识里面相信有复活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们内心深处其实对复活都有一个盼望，都有一个渴望的。这是一些的解经家这么讲。那么也有一些解经家他讲说不是的，他说那些为死人复活，不是替死人复活，而是因为死人复活。是怎么呢？因为当时基督徒都受了逼迫了。当时就受了逼迫之后呢，有很多的人看到这些基督徒受了逼迫，他们还不放弃这个信仰，他们相信这个信仰一定是真的，啊，因此呢，他们看到了这些基督徒为了信仰而死，他们就想说我要接受这个信仰，他们去受洗了，他们是因为这些已经死掉的人，他们来受洗，他们接受这个信仰而受洗的，这个应该也是不常，就说是不少见的。事实上。虽然我们都说宣教士的血是福音的种子，很多的人信主，就是因为看到了基督徒的那种复活的大能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个表现，他们信主的，对不对？所以呢，这边是有不，这两种解释，不管是怎么说，其实它都让我们看到了说，人内心在呼求复活，人其实复活，神复活的大能也能。给人带来生命的改变。然后，这是又第二，因为复活，我们为基督受的苦不是突然的。所以，弟兄姐妹，2个礼拜前，大家没有选择去看那些乱七八糟、新奇百怪的车子啊，跑到这边来听到，不是突然的。将来我们在天上，你现在可能已经感觉到了，也可能没感觉到。不过，不管怎么样，将来到天上，你们一定觉得说：“哎呀，这2个礼拜前。”我们在这边敬拜，比在那边看那些车子要好啊！就说我们在我们的侍奉不是突然的啊，我们所为基督所受的苦不是突然的，我们忍受罪人顶撞不是突然的，我们为基督摆上的所有的，我们都不是突然的。然后第三点，对不起，我时间快到了哈啊！第三点，保罗在33节讲说，他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行恶为善，不要犯罪。我们持守住道德的生活不是突然的，道德生活会对人提出一些要求，人去自我限制。道德会要求人说：‘哎，这个事情我不能做。’但这些自我要求、自我限制、自我的牺牲不是突然的，不是突然的，弟兄姐妹。”我们诚实报税不是突然的，啊，弟兄姐妹，我们在公司里面认认真真的这个做事不是突然的。我们为了主的缘故，为了见证的缘故，我们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突然的，啊，我们这边还没有什么青少年。如果我们有青少年的话，我们进了这个大学，如果说我们活得像一个基督徒那个样子，可能会被同学嘲笑说我们很土，我们很不合潮流，我们很傻，我们很笨，我们很怎么样？这些嘲笑，我们忍受这些嘲笑，我们忍受罪人顶撞，不是突然的。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因为基督为我们复活了，将来这一切神都会给我们一个，都会因着这一些，神会奖赏我们的。好。我们回到我们最早的一个，这一节到34节就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回到我们最前面我问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聚会？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奉献？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服事？我们为什么要忍耐？我们为什么不去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就好了？根据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我们其实活得看起来是活得最轻松啊。人家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啊？孔子都说的五从众，我们为什么不从众呢？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中流砥柱呢？对不对？有一本书讲到，就翻译成为中流砥柱哈，against the tide，讲到尼托生弟兄的这个人生，他这么一个聪明人，为什么不随着世界的潮流呢？他如果随着世界潮流做的话，他肯定能够成为一个大富翁的啊。就是说，他为什么不随着世界潮流呢？他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中流砥柱呢？我们为什么要忍受罪人的这个抵挡呢？我们为什么使徒们 为基督、为传福音摆上了生命的代价，我们也或多或少的受过一点苦吧？啊，我们为什么要为了这个福音受苦？我们为什么受了苦，我们还不离开基督？这一切都是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而且我们也会复活。孔子讲过一句话哈，孔子讲过一句话，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啊，他就是讲说，哎呀，你们连活怎么好好的活都搞不清楚了，还去讲什么怪力乱神？那子不语怪力乱神，这还去讲什么死后的这些有的没的事情？这是孔子讲的。事实上，他错了。我们很多的人之所以我们这一生都活不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真正的应该是未知死焉知生。你不知道一个事情的结局，你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活，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不知道，如果说我们不是一上来刚要开学了嘛，哈，我相信做老师的都会跟同学讲，修主肯定会跟学生讲，我们有几次考试啊，期中考试啊，期末考试啊，每3个礼拜考一次试啊。为什么？因为他不能等到3个礼拜要考试之前跟他讲说明天考试，那这同学准备都来不及了。他要一上来就跟人家讲，人家可以从第一天就开始准备。未知死焉知生？我们不知道我们死后还有审判，审判之后我们死后还有复活，复活之后还有审判，审判有可能让我们得到这个奖赏，有可能让我们受到斥责。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就不知道这一生要好好的，我们要就不知道应该要什么，要怎么样子来活。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被复活的盼望所改变，我们的生活就会被今世的潮流所劫持。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明确的就告诉我们一件说，因为基督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绝不是徒然的。对哥林多人是这个样子，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我们受苦不要灰心，我们爱人要有盼望，我们侍奉我们不要绝望，因为在这一切的之后，基督为我们复活了，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在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也会，我们基督因为复活了，我们当我们也复活的那一天，所有的一切神都会给我们一个答案，所有的一切神都会给我们一个交代。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他既是公义的，我们今天为主所摆上的一切，当我们复活的那一天，我们都会享受到。我们都会享受到我们今天所摆上的那一切的价值，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祷告完之后，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因他活着》。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你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因着他的复活，我们将来也都要复活。主啊，我们求你用你自己复活这么一个图案图画，深深地刻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一生活在这样一个光中，让我们一生活在这样一个意象的带领当中，我们也能够像保罗所讲的那样，我们一生不违背那来自天上的意象。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让复活这样的一个事情活化在我们的心中，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带领、一生的指引和一生的动力。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因他活着。神才爱子， 我这在心旁，我深知道，当他掌管你，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们把时间交给群君吧。
好嘞，我们先欢迎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们，好不好？从这边开始。如果你是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的，请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欢迎你。有没有哪位是第一次的？没有。这边呢？都来过吗？有没有哪一位是第一次来的？OK。OK，没有。没有，我们欢迎自己好了啊！哎，感谢主啊！像牧师所说的，我们能够来这里聚会，不是突然的啊！感谢主，一些报告的事项，如果大家注意弟兄姐妹，尤其是晨会姐妹发出去的一些通知，就是关于9月19号龙舟节在 Port Jefferson 的，有很多的空缺，还有空位啊。